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跟你深入聊一份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报告。报告的名字叫《生产环境中的 AI 智能体测评》。现在 AI 智能体就是 AI agents 这个词，可以说到处都在谈。
太火了。
对，感觉他们好像什么都能做，马上就要改变世界了。但这份报告厉害在哪儿？他把聚光灯从那些天花乱坠的宣传上移开，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的扎到现实世界里，去看看企业到底是怎么用这些东西的。他调查了300多人，还跟20个团队做了深度访谈。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想帮你梳理一下这背后的真相，看看那些真正上线的 AI 智能体跟咱们想象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没错，这份报告我觉得它最核心的一个洞察，就是揭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一道鸿沟。一方面是这种，几乎沸腾的期望，另一方面是在真实世界里要让 AI 可靠的工作，这个挑战是巨大的。而研究里最让人意外的一个发现是，那些真正成功部署的智能体，它往往不是最聪明、最强大的，
反而是。
反而是那些看起来最笨，或者说被限制的最死的。
哎，这个就有点反直觉了。
对，是有点反直觉，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什么。
好，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企业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去弄这些 AI 智能体？报告给的答案我发现非常统一，核心驱动力就一个词：生产力。
生产力。
对，有差不多73%的产业者，首要目标就是提升效率。就是想把人从那种重复性的手动的任务里解放出来。
这个数字背后啊，其实还藏着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
怎么说？
你看看哪些目标排在后面，就明白现在这个行业的真实心态了。比如说，规避风险，你猜有多少？
应该不高吧？
只有12%。然后，实现所谓的颠覆性信数，也只有33%。
哇，这个确实不高。
所以说，白话来说，现在的老板们都非常务实。他们不想听那些花里胡哨的概念，就想知道一件事：你这个 AI 到底能帮我省下多少人力，省下多少钱？能算清楚账的才是好项目。
这真是一股务实的风气，所以咱们看到的第一个现实就是，大家嘴上都在谈颠覆，对吧？
对。
但实际上手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去找最能省事儿、最接地气的活儿来干。那这些智能体，他们主要是为谁服务的？是直接面对客户，还是在幕后工作？
这又是一个关键点。绝大多数92.5%的智能体是服务于人类用户的。但这里的人类用户主要不是外面的客户，
是内部员工。
对，就是公司内部的员工占了一半以上。这说明什么呢？AI 智能体目前最成功的定位不是去替代某个岗位，而是成为领域专家的增强工具。
我理解一下，就是说，它不是要取代医生，
没错，
而是给医生一个超级助理。
正是这个意思。报告里举的例子都特别典型，比如一个给 IT 部门用的维运智能体，它能自动诊断网络问题，但最后怎么处理还是 IT 专家来拍板。还有一个是辅助护士处理那种复杂的保险预授权的智能体，它能把原来可能要几个小时的文书工作缩短到几分钟。
哇。
他做的都是专家们觉得很烦，但又不得不做的事儿。
我明白了，所以优先部署在内部服务自己的员工，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控制策略。
对，就算 AI 搞砸了，也是自己人先发现，后果可控，旁边随时有人能给他纠正过来。
完全正确，这就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部署策略。我们后面会反复看到，这种控制风险的思路，它是贯穿始终的。
说到这儿，报告里有一个发现，可能会颠覆你对 AI 性能的认知。
哦，
我们总觉得 AI 就得快，对吧？像聊天机器人一样，得秒回。但这份报告发现，在生产环境里，2/3的 AI 智能体，它的响应时间是按分钟算的。
分钟？
对，是分钟。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对不对？喂，AI，帮我分析一下这份报告，然后你得去冲杯咖啡等着。这怎么能被接受呢？它背后的逻辑非常务实。因为他们替代的是原本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完成的人工流程。
哦，原来是参照物不同。
对，就刚才说的那个护士助理，一个人类护士去处理一份保险授权，可能要打好几个电话，查好几个系统，花到大半天。现在这个智能体 就算他跑了5分钟才给出结果，效率也提升了几十倍。在用户看来，这已经是龟速到高速的飞跃了。
我明白了，所以目标很明确，提升效率，先从内部开始，风险可控。但知道了为什么，更有趣的是怎么做。当我们打开这些系统的引擎盖，会发现里面的景象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原以为会是各种炫酷的黑科技，但实际上关键词是
简单和可控。
简单和可控。
对，我们先从最基础的模型选择来看，深度访谈的那20个案例里，有17个都依赖像 OpenAI 的 GPT-4 或者 Anthropic 的 Claude 3，这种就是最前沿的闭源大模型。
等下，这个有点奇怪，整个行业都在为开源欢呼，觉得它能打破闭源模型的垄断，怎么到了真刀真枪的生产环境，大家反而都用回这些昂贵的闭源模型了呢？是开源的不够好，还是大家不敢用？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报告显示，这主要是处于对可靠性的追求。
可靠性？
对，目前最强大的那几个闭源模型，在遵循指令、逻辑推理这些核心能力上，它的表现还是最稳定的。团队不想在最基础的这个 engine 上冒险。只有在一些特殊场景，比如说要处理海量数据，成本实在太高，或者有严格的数据隐私合规要求，数据不能出门，大家才会考虑用开源模型。
好，那 engine 选了最稳的，接下来怎么调教呢？我一直以为微调就是 fine tuning 应该是标配，得让模型学习自己公司的业务数据才能变得更聪明。但报告的发现好像又不是这样。
这个可以说是这份报告里最颠覆性的发现之一了。绝大多数团队70%的案例根本就不做微调
啊，完全不做。
对，他们直接用开箱即用的模型，真正的魔法发生在另一个地方。
哪里？
提示工程 prompting，
就是写提示词。这听起来也太手工作坊了吧？
没错，但你可别小看这个手工作坊，生产环境里的提示词那个复杂程度是超乎想象的。报告里提到，有 12% 的系统提示词长度超过10000个 token。
10000个 token， 这是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把一本小册子直接塞进提示里，详细规定了 AI 的角色、任务、步骤、输出格式、什么不能做等等。
哇哦！
而且写这些复杂提示词，差不多 34% 是纯手工， 45% 是手动加 AI 辅助，那些所谓的自动优化工具基本没人用。
但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妥协，甚至是一种倒退。我们是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可靠性，牺牲了 AI 智能体本该有的那种自主学习和探索的潜力？
你问到问题的核心了，这确实是一种权衡。你想，微调这个技术本身很复杂，成本也高，而且一旦基础模型升级，比如说从 GPT-4 变成 GPT-5， 你之前所有的微调工作可能都得推倒重来，维护成本极高。
确实。
相比之下，一个精心设计的提示词，它就像一个便携式大脑，虽然笨重，但可控性强，而且可以相对轻松地迁移到新模型上。所以从业者就选了这条阻力最小，也最能保证稳定输出的路。
这种对可控性的极致追求，也体现在系统的架构和自主性上。
没错。
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需要记住的一个关键信息。我们脑海里那种能自主思考、连续执行几十个步骤的超级智能体，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对，报告说 68% 的系统在需要人干预之前执行的步骤不超过10步，
将近一半，甚至少于5步。
是的，基本上就是被拴上了一条很短的链子。
链子很短，而且行动路线也基本是固定的。
对，相比于让智能体自己去探索，生产系统更喜欢预先定义好的结构化的工作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非常火的检索称生成，也就是 RAG。
RAG 这个词很火，能用个简单的比喻解释一下吗？
当然，你可以把 RAG 想象成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开卷考试考生。
开卷考试？
对，它的流程非常固定。第一步，接到问题后不能许直自由发挥，必须先去指定的参考书，也就是公司的知识库，去查找相关内容。第二步，根据找到的原文材料来组织答案，而且不许添加任何书上没有的信息。它的每一步都被框死了，不会天马空地乱编，所以结果就更可靠。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绝对不会超纲的好学生。
哈哈哈，可以这么说。
说到这儿， 报告里还有一个数据让我很困惑。问卷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人说他们在用像 LandChain 这样的第三方开发框架。但在那20个深度访谈里， 85% 的团队，也就是17个，都说他们选择自己从零开始搭内部框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矛盾特别有意思，它揭示了尝试和生产的区别。
哦，
很多开发者在学习和实验阶段会用 LandChain 这种框架，因为它上手快，但真到了要上线一个严肃的产品时，大家就都变得非常谨慎，
所以就自己造轮子。
对，自研框架只是为了追求100%的控制力，他们不希望被第三方框架的黑箱束缚，也不想引入一堆自己用不上的臃肿功能。自己写的每一行代码自己都清楚他在干什么，除了问题也好排查。
归根结底还是为了那份确定性。
对，
控制，控制，还是控制，这个词简直是构建 AI 智能体的金科玉律。但这就带来一个新问题，一个行为不完全可预测的 AI 系统到底要怎么测试它的效果呢？传统的软件测试方法在这里好像完全没用了。
是的，这可能是整个行业目前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传统的软件测试，比如原式测试，你输入一就必须输出二，跑一万遍都一样。
对，
但 AI 不是这样，你问它同样的问题，它可能每次都给你一个稍微不同的答案，这就让传统的自动化测试几乎失灵了。
那怎么办？报告给出的答案说实话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非常原始。
靠人。
对，就是靠人。
没错，74%的系统都依赖人在环路的这种评估方式，而且必须是懂行的人。
领域专家。
对，比如一个辅助医生写病历的 AI， 它生成的内容好不好，只有真正的医生才能判断，外行根本看不出里面的门道。
所以因为行业里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大家只能自己当考官，自己出考题。报告说75%的团队都不用公开的基准测试，而是自己费很大劲去建一个黄金标准数据集。
是的，这个工程量巨大，但又不得不做，这是保证质量的唯一方法。不过呢，大家也找到了一些聪明的办法来提高效率。
哦，
现在流行一种叫以模型为评委，就是 LM as judge 的方法，超过一半的团队在用。
听起来像是让 AI 去深度 AI， 这靠谱吗？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 AI 助教。
AI 助教？
对，他先快速的把所有作业都批改一遍，然后把那些看起来明显有问题的或者他自己也拿不准的作业挑出来，交给人类老师，也就是领域专家去复核。同时，对于那些他觉得是优等的作业，人类老师也会随机抽查，比如说抽查个 5%， 确保这个 AI 助教没有看走眼。
我明白了，就是一套 AI 初审加人工复核的组合拳。
没错，这是目前兼顾效率和质量的最优解。
好了，我们聊了企业为什么建、怎么建以及如何评估，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难题，或者说一个所有从业者都在与之搏斗的怪兽。
报告的结论非常明确，这个怪兽就是可靠性。
可靠性？
对，这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技术挑战，它又可以被拆解成几个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首先是正确性，我们刚刚讨论的评估难题就是为了解决它，你都不知道 AI 做的对不对，还谈何可靠。其次是延迟，虽然我们前面说大多数应用不敏感，但对于那 15% 需要实时交互的应用，比如语音客服，延迟就是头号杀手。
对，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安全性。
对于夯权这个大问题，我发现报告里的团队并没有在追求一个绝对安全的 AI。
是的，
而是采取了一些非常聪明的变通办法，给 AI 建了一些安全护栏。
对，他们不是去改造那只可能很危险的老虎，而是给他建了一个足够坚固的笼子。报告里总结了四种非常务实的策略。
第一种是只读操作。就是 AI 智能体只能看，能分析，能提建议，但绝不允许他自己动手去修改任何生产系统里的数据。最终那个确认按钮永远掌握在人手里，
这是最基本的一道防线。第二种呢，是沙盒环境，
隔离环境。
对，让智能体在一个和真实世界完全隔离的模拟环境里尽情的折腾，等它在沙盒里把所有操作都跑通了，证明没问题，再有人把结果同步到真实的生产系统里。
第三种是抽象层，或者叫 API 包装。
这个可以理解为在智能体和公司的各种工具之间加一个管家。
管家？
对，智能体想做什么都得先跟管家说，管家会根据预设的规则判断这个操作允不允许，严格限制它的权限。
明白了，那最后一种呢？
最后一种是权限继承。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智能体直接继承启动它的那个用户的权限。你是个普通员工，那你用的智能体就只有普通员工的权限。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
合理，但抱抱也坦诚，这个在实践中挑战很大，因为大公司的权限系统本身就极其复杂。
聊到这里，那个核心的悖论就越来越清晰了。既然可靠性是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大家用了这么多笨办法、苦办法去给它打补丁，那为什么这些 AI 智能体还能成功上线呢？
这正是这份报告最精彩的洞见，答案就是通过约束性部署。
约束性部署？
对，它不是单一的技术，而是一整套组合拳，包括了我们前面聊到的所有东西，给它有限的自主权，让它优先服务内部用户，安排紧密的人工监督，再把它放进一个受限的运行环境里。这可以说是从目前所有成功案例中提炼出了一个关键的胜利模式。
好了，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信息。今天能成功把 AI 智能体投入生产环境的秘诀，不在于构建那个最强大、最自主、最聪明的系统，
恰恰相反，
专注于那些可以衡量的生产力提升，并用心去构建一个简单、可控，并且始终有人类专家在旁边监督的系统。
你说的非常到位，从业者们实际上是在用智能体的能力上限去换取生产环境中最宝贵的可靠性和信任。最成功的智能体不是替代专家的超人，而是增强专家的可靠工具。
那么在结束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供你深入思考。
是的，这份研究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说，未来要安全地扩展智能体的自主性，一个可能的方式是把多个我们人类习惯于拆分的独立任务，比如说写代码和测试代码，重新组合成一个更大的统一的流程，让 AI 一次性完成。报告甚至反思，我们人类分解任务的方式对 AI 来说不一定是最优的。
所以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是，
在你的专业领域里有没有这样一个复杂的多步骤任务，我们习惯于把它拆解开，分配给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时间去做。但一个更强大的 AI 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更高效甚至更有创造力地去处理。如果真是这样，它又将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项工作本身的性质呢？
带着这个问题，今天的探讨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